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个相信神的人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试问我们如何能够相信一位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神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相信神最后将会成为一种跟其他宗教没有区别的宗教信仰。很多基督徒都想认识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认识神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神不愿意让我们认识他呢？到底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认识神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7讲，题目是认识基督为至宝。
我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尝试帮助大家区分宗教信仰和真正的认识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要成为基督教的教徒，我们是要成为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真的希望大家听了这一系列的信息后能够明白，能够清楚地掌握，更重要的是能够亲身地体验认识神是什么的一回事。如果你还不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经历的话，你始终还是不能够明白我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经义是什么。在这一系列的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虽然所有的宗教的本意都是想要导人向善，但是宗教信仰本身对人是没有益处的，不但是没有益处，他们甚至是有害的。除非那个宗教是真正的能够带领人去认识神。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想要做好人而加入宗教。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最终也不会得救。即使你是信了基督教也好，你的后果跟信其他宗教是没有两样的。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你才能够得救。所以圣经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接触宗教，千万不要做一个表面敬虔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被神所认识的人，这才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是不会得救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参与了很多的宗教活动，他们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识神。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够进入天国。说到这里，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谈关于认识神。我不想用一种威吓的方式去恐吓大家说，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便不会得救，你便不能够进天国，你就会下地狱。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识，想用这种恐吓的方式来强逼任何人去认识神。大家都知道，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认识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关系必须是双方愿意才能够建立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用威吓的方式去勉强别人跟我们在一起。正如有些男孩子会威逼一些女孩子说，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做我的女朋友的话，我就会伤害你的家人。当然，我们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威吓人相信耶稣的。即使你能够成功的用威吓的方式去使到对方信耶稣，我恐怕对方对神的心也不会专一，因为他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相信耶稣的。如果他有别的选择，他肯定是不会选择相信耶稣的。所以这种威吓式的传福音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去逼人相信神。虽然我会用一些强烈的字眼来提醒大家认识神的重要，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陷入自欺。我不想大家因着自己非常热心参与宗教的活动，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稳妥。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真理，圣经所关注的不是在于我们对教会的活动有多热心，圣经所关注的是到底我们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是否是一个行神旨意的人。认识神当然不是透过威吓的方法，认识神是在乎你的内心是否渴慕认识神。认识神绝对不能够是出于害怕下地狱，或者是为了想要上天堂而追求认识神。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相信神的话，这是绝对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到底你的内心里是否渴慕认识神呢？很多人成为基督徒都不是为了想要认识神，他们相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总而言之，就是为了想要得救。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能够得救，只要他们将来可以上天堂就行了。至于他们认不认识神，这一点都是次要的。能够接触到神，那当然是最好不过。如果不能够接触到神，不能够认识他也不要紧。如果你要他们尽心尽力的去追求认识神，我恐怕他们就没有这种的动力，因为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神只不过是一个使他们能够得救的工具而已。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福音桥的传福音方式呢？你们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观念呢？耶稣基督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座桥，帮助你进入天国呢？当你过了那座桥之后，当你到达了目的地，那座桥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途了，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过桥抽板。你抽板也好，不抽板也好，那座桥对你来说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了，反正你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心理，相信耶稣对他们来说都是为了能够上天堂，能够进天国。关于认识基督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想要强调的是，认识神不是一个方法，认识神不是因为神可以有利用的价值。好像有些人想要认识某某人是因为对方有利用的价值，能够帮助自己解决困难，或者能够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认识神绝对不是这么的一回事。如果你是抱着这种的心态去认识神的话，你将会徒劳无功，而且神也不会让你认识他，除非你是真心真意的渴慕认识他。 如果我将两样东西摆在你的面前，一样就是你能够认识神，另一样就是你能够得救进天国。如果这两者你只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样，那么你会选择哪一样呢？你宁可进天国呢，还是你宁可认识神呢？哪一样的选择对你来说是更为重要呢？对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来说，选择实在太简单了。如果不能够认识神，进天堂又有什么意思呢？除非你是真正的认识神，要不然你进天国也没有意义。对很多人来说，认识神只不过是他们想要利用神，他们最终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求神能够帮助他们消灾解难，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得救，能够进天国。为了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遵守圣经的教导。很明显的，抱着这样心态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认识神是什么的一回事。所以我说，认识神是跟渴慕神分不开的。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你必须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是否渴慕神呢？渴慕神比一切的事情更加重要，甚至能不能进天堂都是次要的问题。当你对神有这份的爱慕，那么你便有机会去认识神。诗篇63篇里有一句话是非常的特别的，曾经有不少的作者用了那句话来做了诗歌。这句话就是在诗篇63篇的第三节的上半节，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诗篇63篇的第三节。诗篇63篇的第三节这么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要大家特别留意63篇的第三节的上半节，这里说到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明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好呢？诗人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失去神的慈爱。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这会比起得到整个世界、得到生命更为要好。能够进天堂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远远比不上能够认识神。你是否有这种的体会呢？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生命是极其宝贵的，比一切的东西都来得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甚至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其实比生命还要宝贵。比如说，很多人也听说过这句话，不自由无宁死。自由比生命更加可贵，没有自由的生命比失去生命还要来得痛苦。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不少的东西比生命更加宝贵，但是在这一切的东西当中，最宝贵的就是能够认识神。所以今天我打算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一同去思想关于认识神这件事情。正如我刚才说到，认识神绝对不是靠威吓，是不能够被人勉强的。这些的方法都不能够使一个人认识神，除非你自己的心里头能够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神来得更为宝贵。使徒保罗就是有这种的体会，他在腓立比书里头他说到，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基督耶稣对他来说就是最宝贵的，跟认识基督相比之下，其他的东西都变成了粪土，变成了垃圾。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认识神的人的经历。 其中一位认识神的人，他的名字是叫查理斯·芬尼。芬尼是他的姓，查理斯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位19世纪非常出名的基督徒，他是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当他初次接触福音的时候，他的心非常渴望能够寻找到神，于是他想透过祷告去认识神，但是他又非常害怕被人看见他祷告，他觉得祷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觉得被人看见自己祷告真的是很尴尬呢？查理斯非常害怕人家看见他，一个大男人竟然跪在地上祷告，于是每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便会把门锁好，免得被人看见。有时候为了避免被人看见，他会到荒无人迹的地方去祷告。有一次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听见有些声音，好像有人走进他的身边一样，于是他便将眼睛睁开，看看有没有人向他走过来，但是什么人也没有。当时他觉得非常的惭愧，他在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被人看见他向神祷告呢？他心里头想，如果神给我有机会接触他，为什么我会以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为羞耻呢？于是他内心里头感到非常的惭愧，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跟着他就继续的寻找认识神。他盼望有一天他能够经历到，能够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神，那一天他心里非常渴望能够认识神，能够接触到神。那一天他正好跟朋友一起收拾房子，但是他的心整天却想着如何才能够认识神。到了差不多黄昏的时候，他的朋友离开后，他就马上把门关上。当他一转身，他感觉到他的心好像水一样，所有的感情一下子全部涌流出来。他心里面有很强烈的渴慕要认识神，他当时呼喊着说，他要将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倾倒出来。于是他急忙进了房间，锁上了门，向神祷告。当他进了房间之后，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面对面的看见了耶稣，当时的情景就好像见到一个人那样的真实。当时主耶稣并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当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神时，他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放声的大哭，他不断的在那里哭，并且承认自己的罪。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圣灵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圣灵好像要穿透他的身体和灵魂似的，那种感觉好像波浪一样，一浪又一浪的涌流进他里面。没有什么言语能够表达，能够形容那种奇妙的爱浇灌在他心里的这种经历。太大的喜乐涌进了他生命里头，他心中感到非常的喜乐，这些一浪又一浪的爱和喜乐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他呼求说，主啊，够了，够了。如果这些继续涌流进去的话，他觉得他再也不能够承受那么强大的充满。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他要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从查理斯的见证，我们便可以看见主是如何叫他的喜乐满足。什么是满足呢？有没有人请过你吃饭呢？如果你已经吃饱了，但是主人还继续的要将菜夹给你，于是你只好对主人说，我非常饱足了，我已经足够了，非常谢谢你，我真的再也吃不下了。你已经觉得非常的饱足，你尝试过这种的经历没有？在这里我也想你们特别的留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人为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直以来，我也非常小心那些大型的敬拜聚会，因为大型的敬拜聚会往往是几千人在一起敬拜唱诗，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面，很容易就会挑起我们的情绪，当中是存在着很大的危机。它的危险就是，恐怕这不是神的工作，而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气氛。你只要看看那些歌星演唱会，你便明白我在说什么了。那些大型的音乐会是很容易挑起群众的情绪，那些来听音乐会的人很容易就会进入疯狂的状态，他们会喊得声嘶力竭，如果再加上他们吸食毒品的话，后果是更加不可收拾了。即使观众没有吸食毒品，单单是现场的气氛，那里的灯光、音乐、人群所发出的呐喊，就已经足够影响我们的心，挑起我们的情绪和感情，使我们变得非常的兴奋和投入。这种的现象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只要你能够认识到群众的心理，你便能够办得到。所以我向来是非常谨慎参与那些大型的聚会，那种场面的热烈使到你很难去分辨到底是神的工作呢，或者是人为的呢？这就是其中的危险。请问你怎么样去区分呢？在查理斯·芬尼的见证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中是绝对没有人为的因素。他整天都在收拾房子，当他将朋友送走后，他连自己坐下来读圣经的时间也没有。就在那一刻，神便意想不到的开始在他心里头很强烈的工作。你留意到，神往往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开始做他的工作。当然，神的这个方法就是要向我们显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说，当你坐下来安静祷告，求神说：“神啊，求你充满我吧，让我经历你吧。”这种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但是当我们最不留意的时候，神便彰显了他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看到，这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所以我们要留意到，他的经历绝对不是人为的，这绝对是神的作为。第二点，我们当留意的是，这不单是一种情绪上的经历这么简单。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就是要你们学习分辨，这不仅是一种情绪上的经历这么简单，也不是说他在追求一种情绪上的经历。我们是谈到他真实的内在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情绪的激动和生命的改变，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分别。追求情绪的经历和感受是没有益处的。什么是情绪呢？很简单，情绪就是今天来，明天就会离开的东西，可能还不需要等到明天，只需要两个小时之后就会完全的冷却下来了。情绪就是这样的，来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就好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这就是情绪。但是如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这种新生命的树枝是持久的。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必然会彰显出这种的树枝，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但是如果是情绪的话，那么它就会很轻易的变化和改变，两者之间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如果一样东西是你生命真实的情况，那么它必定会在你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正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没有人自称是认识神的，但是行事为人却与神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便知道他到底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有些人会向你夸口说他是认识神的，他经历过什么神迹奇事，他有多大的属灵能力。好吧，让他向你显示到底他的生命是如何的，他的行事为人又是如何，这才是最好的证明。正如提多书所说的，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分明就是一派胡言，你怎么可能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欺骗自己。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命肯定是有相对应的改变和新生命的素质的流露。所以要分辨什么是生命的实质，什么是人的情绪，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很多人去了那些大型的奉信会之后，回来之后他们就会非常的兴奋，他们甚至立志要侍奉神，但是过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的那一股热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你就知道他们所谓的经历只是一些情绪上的冲动，都是人为的。让我们回到查理斯·芬尼弟兄的见证，他那一天的经历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很明显的，我们只要看他日后对神的反应，我们便知道了。在其他的人的记载关于查理斯·芬尼的生平事迹时，他们说道，在当天的经历后，差不多每一个跟他谈话的人也能够感受到查理斯·芬尼因着罪的缘故而自责，很多人也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也受了影响，他们也因此而悔改归向神，与神和好。这实在是很大的生命能力的彰显。向来查理斯·芬尼对于读法律是很有兴趣的，他想当一个律师，他经常想方法要进修法律学院，但是从那天经历神之后，他对这些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从前对他很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他已经觉得毫无吸引力了。到了当天的晚上，他参加了一个聚会，他站起来分享和祷告，他的生命突然间流露出一份以前从来没有的自由，他可以毫无约束地站起来在众人的面前分享和祷告。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提过他的性格，他是非常害怕人家看见他祷告的，现在他不仅不害怕人家看见他祷告，他甚至可以公开地在众人面前祷告，这是另外一个特征。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其中一样的东西神会带给你的就是这份自由。你发觉到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拘谨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如果你要他们在公众的地方说两句话，或者叫他们在公众场所带领大家祷告，他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辛苦。没有办法，我们都是被自己所控制，我们都是被自己约束得非常厉害。这个记载查理斯·芬尼生平的人说，虽然这是查理斯·芬尼一生人中第一次的公开祷告，他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在众人面前公开祷告。如果你尝试过，你便会知道，在公众场合公开祷告，你真的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如果你已经试过好几年的在带领教会在公开的地方祷告，这样你就会习惯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公开祷告，你会发觉到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第一次公开祷告也是这么释放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不是人为的。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之后，查理斯·芬尼是更加的投入的去服侍神。好几年之后，他还继续的服侍神，传讲神福音的能力。在他的自传中，他说道，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地方讲道，他还没有开始讲道前的15分钟，有一股敬畏神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场，使到 整个会众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使到他们都敬畏神。他们一个个开始跪在地上，俯伏在地上向神呼求。还不到两分钟，所有的会众都跪在地上求神的怜悯。这就是他在圣灵的能力下的影响。他说，这种现象发生不仅一次，同样的事情在很多其他的聚会中也有发生过。在那个年份，就开始了全球性的教会复兴。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个教会复兴的发展，大约有60万人归向神。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圣灵工作的彰显。让我继续的分享另外一位圣徒，他是如何经历神的。这位圣徒的名字叫穆迪，他是另一位非常出名的神的仆人。很多人都听过穆迪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就是由穆迪的名字起的。穆迪的教育程度是非常的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当他上圣经课的时候，人家说翻到约翰福音，但是他翻来翻去也找不到约翰福音。你可以想象他教育程度是有多高。后来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开始非常勤奋地学习圣经，很热心地去侍奉神。他开始带领成人主日学的工作，最后还成为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他当时在芝加哥传福音，成为芝加哥当地最大的工作。他带领了很多人归向神。当时他还没有更深的经历神。有一次，他跟一位牧师交谈，这位牧师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在他心里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是因为神借着这位牧师在向他说话。这位牧师对他说，神正在寻找一个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摆上的人，神就是要借着一个这样的人来去改变这个世界。当穆迪听完了这些话之后，他便想，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神并没有说要一个地位和学历很高的人，神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他只是要求一个能够将自己完完全全摆上的人。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可以这样做。问题就是，我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给神呢？最后，穆迪立定心志，他要尽心尽意做一个将自己完全摆上给神的人。从此他就非常渴慕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晋升，能够去认识神。他非常渴慕将自己完全的摆上给神。穆迪的经历使我想起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所说的话。他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会得到饱足。主耶稣答应那些心灵饥渴的人，他们必定会得到神的同在，神必然会使他们饱足。如果我们跟穆迪一样，非常渴慕自己属灵生命真正的能够晋升，能够更完全的将自己摆上给神，这样我们也会经历神，我们也能够认识神。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我现在的生活还不错，我不需要寻求什么突破，只要能够进天国，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是永远也不能够认识神。有一次，当穆迪在讲道的时候，他看见前排有两个妇女，从他们的表情看来，他们好像是正在祷告。当穆迪讲完道之后，他有机会跟这两位妇女交谈。这两位妇女告诉穆迪说，刚才我们正在祷告。穆迪问他们说，你们在为谁祷告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正在为你祷告。穆迪很奇怪地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为会众祷告， 反而是为我祷告呢？他们回答说，那是因为你需要圣灵的能力。那两个妇女非常清楚她需要圣灵的能力，于是那两个妇女继续的跟穆迪分享关于圣灵的能力。听完了这两位妇女所说的话之后，穆迪寻求神的心是更加的强烈了。他当时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他说，如果我不能够有圣灵能力的充满的话，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命是不能够被圣灵充满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他是一间多么大的教会的牧师，不管他现在是在带领着多少的人，如果他没有这一份圣灵的能力，他的生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心里头是非常的迫切，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认识神。如果你想认识神，你首先必须要达到这个境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失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你需要的，就是认识神。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份迫切呢？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有没有这份的对神的渴慕呢？你是否为了能够认识神，以致你看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呢？有一年，芝加哥发生了大火，穆迪的教会被烧了。因为教会被烧了，所以他就跟其他人到纽约去募捐筹款，请人们捐助帮助那些灾民。因为当时很多的家庭也被烧毁了，很多人都需要重建家园，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些的募捐筹款的活动。虽然当时他是如火如荼的参与了这些的筹款活动，但是在他的心里头还是惦挂着一件事情，他还是不断的求神让圣灵来充满他。终于有一年，当他正在募捐筹款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终于有机会经历神。那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经历，以致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描绘当时的经历。他只能够这样说，神将自己向他启示，因为神的启示是那么的深刻，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是那么的丰富，以致他求神说，神啊，够了，请你停止吧，我已经满足了。穆迪的经历跟查理斯芬尼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他们却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们相隔最少有50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经历神的过程却是非常相似的。圣灵浇灌他，使他满足，以知道他要求神停止。经过了这一次的经历后，穆迪侍奉神的果效已经是完全不同了。他所传讲的信息跟以前还是一样，他并没有加添什么新的花样，但是很多人因着他悔改归向主。经过了这一次的经历神，穆迪已经被改变成为另外一个人，他再也不能够回到这个经历以前的那种的情况。他是这样的来描绘他的改变，他说，现在即使你把整个世界送给我，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天平上的尘埃而已。意思是说，那些寄居在天平上的尘埃是这么的轻，对天平一点影响也没有，简直是微不足道。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没有任何的价值。对他来说，认识神才是最宝贵的，才是他生命中最好的。穆迪的经历使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保罗的心志，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为了认识耶稣基督，他宁愿丢弃世界的万事，他将世界的一切东西看为粪土。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是很难理解的。要放弃这一切东西，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个代价实在太高了。是的，如果你不体会到认识神有多宝贵的话，丢弃世界上的万事对你来说确实是非常高的代价。我想透过查理斯·芬尼和穆迪的例子，包括保罗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看见，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心里头必须要对神有这份的渴慕，有这份的追求，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绝对不是巧合，绝对也不是预定的事情。神只是向那些渴慕寻求他认识他的人显现他自己。你是否有这一份的心志呢？你的内心里头是否有这份的渴慕要去认识他呢？在这里我也必须要澄清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谈到这些圣徒是如何经历神，我的用意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寻求这样的经历，这些经历本身是不重要的，经历只不过是一个指标，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也必须要解释清楚，好让大家明白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经历本身，而是如何能够认识神。到底一个人怎样才能够认识神呢？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是谈到有关重生的事情，我想你已经听过重生这个词很多次了，但是你是否知道一个人到底是如何才能够经历重生呢？到底钥匙在哪里呢？很多人说他已经重生了，他已经认识神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跟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你一点都不要相信他。到底一个人怎样才能够经历重生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重生便不能看见神的国。一个不能够看见神的国的人，试问他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现在有很多的传道人会提供很多的道路给人去认识神，有些人会说这条路是可以认识神的，有些人说那一条路也可以认识神。让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是通向神那里的，只有一条路才是真正可以重生认识神的。但是这是一条窄路，很少人会走在这条窄路上，因为有很少的人能够找到这一条路。你认识这一条路吗？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是一条经历死亡的路，只有一条路。一个人如果不死的话，他是不可能看见神，他也不可能认识神。不管人家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告诉你要如何的祷告，如何的读圣经，要多做点善事，这一切全部都是欺骗人的。让我告诉你，真正能够通向生命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他就是为了要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有这条窄路才是通往生命的，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够带领我们去认识神。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条窄路呢？为什么我说 一个人如果不死的话，他是不可能见到神，也不可能认识神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谈到重生，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旧的生命不过去，请问我们如何能够重生呢？请你告诉我吧。我们旧的生命如果还活生生的存在，试问你又如何能够经历新的生命呢？这岂不是两种生命同时间存在吗？很明显的，当我们谈到重生，意思是说旧的生命必须要先死去，这样新的生命才能够开始。所以这里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将钥匙告诉了我们，能够重生的道路就是你先要死，你才能够经历新生命。如果你想经历重生，你必须彻底地死去。当然死亡永远是百分之百的，否则的话你是根本没有死。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绝对，如果你还有一口气甚至半口气，即使你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医生也不会证实你已经死了。死亡是很绝对的，要么你就死了，要么你还没有死。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两次用这个词实实在在，就是为了要表达这句话的重要性。虽然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也是重要，但是有时候他刻意的要加上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这句话有多重要。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那么从水和圣灵生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水就是代表了洗礼，当然不是单指一些外表的仪式，而是指在洗礼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如果不是经历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没有人能够经历从圣灵而生，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跟基督联合，我们也不可能认识神，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看见神的国。让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初你从母腹中生出来，这就是肉身生的，所以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肉体的生命。从圣灵生的就是一个灵的生命。很明显的，你肉身的生命必须要结束。你不要让人用花言巧语，用千奇百怪的东西来欺哄你，告诉你说你是不需要走这条窄路，你也会经历丰盛的生命。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通往永生的路只有一条，只有当你真正进入死亡，你才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在这里所说的死亡，当然不是指我们都要去自杀。我在这里所说的死亡，是指我们旧的生命的死亡。从前以自我为中心，以肉体情欲为中心的生命，必须完全的死亡。所以我刚才所分享的那两位圣徒的经历，我不是说我们要追求那些神奇的经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经历可以是很表面的，甚至有这些经历或者没有这些经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的向旧的生命死去，向你的自我完全的死去。正如穆迪的情况一样，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请问你如何将自己献给神呢？如果你还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又如何能够将自己献给神呢？只有当一个人是完全的弃绝自我，完全的死去，他才能够将自己献给神。结婚也是一样，如果丈夫有自己的心意，妻子也有自己的意识， 那么这就成了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还有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跟他联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这么困难明白神的心意呢？那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死去。如果我们是完全的死去，完全的没有自我的心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便跟神的心意合而为一。到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的经历都不重要，那些经历只不过是在告诉你你现在的状况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当然不是要追求那些指标，我们要追求的是那真实的。那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才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而真正自我和旧生命的死亡，就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再也没有别的路了。你不要寻找一些超自然的经历，不要因着我举了两个例子而误导了你。你当寻求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生命的改变，脱去你的旧生命，你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基督徒还没有脱去旧的生命，所以请你不要跟他们比较，要不然的话你总会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这样的比较是没有益处的，你自己必须要用主的话来比较你自己的生命，到底你旧的生命是否100%的脱去了呢？如果你旧的生命不是100%的脱去的话，那么你现在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套的宗教信仰，这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当你能够真正的脱去旧的生命时，你便能够像那些圣徒一样，经历到与神之间的亲密。到那个时候，圣经对你来说便是非常的真实了。到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和认同那些圣徒们的经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27讲，题目是认识基督为至宝。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系列的第28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你是我生命的亮光》。但愿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是我们生命的亮光，祂使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抬头高 王，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腾。